中共加强对网络业者管控，赴港上市需经网络安审批准。刘瑞兆指六中全会凸显中共管理和控制问题。程松默六中全会现不祥之兆，习连任遇挑战。高捷活跃赴港随国商之处，港府会不会承诺不以国安法检控？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11月16号，下面是详细的内容。中共网络监管部门网信办11月14号在最新的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准备要求到香港上市的数据处理业者申报网络安全审查。之前滴滴出行到美国上市触怒中共，在最后一刻被当局叫停。网信中国公众号星期日发表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最新的管理条例计划对数据处理业者规定必须要申报网络安全审查的条件，其中到香港上市的有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必须申报审查。此外，大型网络平台经营者在境外设立总部或者经营中心、研发中心，应该向国家网信部门和主管部门报告。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的第13条提出，数据处理者开展以下活动，应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申报网络安全审查。第一，会最掌握大量关系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公共利益的资料资源的网络平台经营者实施合并、重组、分立，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第二，处理100万人以上个人数据的数据处理者到国外上市的。第三，数据处理者到香港上市，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第四，其他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数据处理活动。国家网信办话，咁是为了落实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而起草的规定。路透社报道表示，网信办的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的推出，正值北京加强对科技业的监管，对科技公司应该怎样管理他们控制的资料库不断提出要求之际，中共近期通过了数据安全和保护个人信息的法例。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已经结束，在各界纷纷关注中共第三个历史性决议之际，香港资深评论员刘瑞兆在从中分析中共管理和控制的因果关系，如果由管理变成滥权的控制，将会导致人民反弹。为期四日的中共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简称六中全会，在11月11号闭幕。会议通过一项历史性决议，巩固了习近平的政治地位。全会公布对毛泽东犯下的错觉只字不提，但是就极尽吹捧习近平在中共党内的领导地位。熟悉中国事务的香港资深评论员刘瑞兆指出，六中全会的主调是为习近平连任造势，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议决，中国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全会公布介绍了中共建党百年五任领导人的所谓成就，当中凸显中共管理和控制的问题。管得好，人家会说你管得好，但是由管理去到一种滥权的控制，人家就会反弹。刘瑞兆以近日中国电竞队取得国际赛事冠军为例分析说，早前中共通过教育部网信办限制大陆青年打游戏机，又处罚电子游戏的供应商，就已经讲明官方的控制变成了有时可能是控制了自己国民强的一项。现在官方的调子根本不知道在鼓励还是继续限制，是在限制基础上鼓励还是在鼓励基础上限制。中共六中全会正式通过了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强调习近平的核心地位。中国问题专家时事评论员程翔指出，决议以毛泽东、邓小平、 习近平三任为中共八年历史断代，目的是树立习近平的权威地位，为他三次连任作铺垫，但是就透着种种不祥之兆。习近平能不能够顺利过渡，还是有很多变数。城墙分析，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党史上第三份历史决议，他说决议将中共一百年历史分成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突出一个至高无上的领导人。1921年起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是毛泽东，1978年起的第三阶段是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2012年起第四阶段就是习近平，18年就以这三个人断代，而江泽民、胡锦涛成为邓小平的附属。在习近平眼中，他们根本就不入流。再由公布的篇幅数字观察，毛泽东是两个阶段的领导人，第一阶段用了951个字，第二阶段用了383个字，总共1300字。到了江泽民只是用264字，胡锦涛就更少，得217字，而习近平的篇幅就长达2091字。程翔解释，背后含义是习近平接班九年几的贡献超过了四代领导人的所有功绩，权威地位凌驾邓小平之上，直趋毛泽东。决议的另一个表述是指，习近平思想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程翔认为这个提法将习近平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地位提高到令人侧目的地步。程翔指，中共前两个历史决议的推出都是为了挽救党当时面临的危机。1945年毛泽东主导第一个历史决议的时候，中共刚刚经历了由江西根据地败走延安的严重军事挫败。邓小平1981年主导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面临全党分裂局面，国民经济也都处于崩溃边缘，要扭转毛泽东1941年以来所有错误。现在的第三个决议，程翔认为纯粹是为树立习近平在党内的权威地位，和前两个决议有所不同。香港国商之柱风波持续接近一个月，事件进入僵持状态。国商之柱创作者、丹麦雕塑家高志活最新发出的公开信表示，愿意带团队到香港移除国商之柱，但是他要求香港政府确保他本人和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不会受到国安法检控。高志活这个星期五向本台表示，即使港府可能背弃承诺，但是他亦都愿意冒险。作为六四重要标志的国商之柱，立立在香港大学校园已经接近四分一个世纪。香港大学上个月中突然向香港支联会发信，要求移除国商之柱。香港支联会未有应港大要求行动，而在国际强大舆论压力底下，港大在限期之后亦都没有进一步动作，同时亦都没有明确交代会不会继续给国商之柱在香港大学校园树立。事件进入僵持状态，创作国商之柱的丹麦雕塑家高志活就选择主动出击，在星期五发公开信抛出解决方案，表示愿意带团队到香港移除国商之柱，问返丹麦。不过他同时开出条件，包括要求港府承诺不会以国安法检控他本人、团队成员乃至协助移除工作的香港本地人员和公司。至于港府愿不愿意作出承诺，他表示难以估计，目前未有港府官员对事件作出回应。而高志活在2008年和2009年曾经两度被拒入境香港，港府亦都可能故技重施。高志活表示，他在香港的法律代表一直尝试联络港大，但是到现在都未获得回复。他在公开信里面要求港大全面配合移除工作，包括提供技术支援、协助封路等。以上就是今日的香港简讯，欢迎订阅转发，多谢你的支持，再见。